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中珍惜机缘，正念救度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7日。新冠状病毒爆发后，我所在的地区也实行了严格管制，实行封城管理，只允许本小区人员进出，出入还需拿着身份证换取出入证。我想找 A 同修拿真相资料，没多想就骑着电动车出去了。到了门口，值班的门卫也没管我，我就出去了。到了同修所在的小区，也是需登记出入。我一到小区门口，门卫大爷就对我说，回家了，来登记一下吧。平时也没太在意同修住的楼牌号，我就约摸登记了一下。可没找到 A 同修，我就到了该小区的 B 同修家。 B 同修问我，你怎么进来的？我说，门卫说我回家了，我就进来了。 B 同修告诉我， A 同修现在城里被封闭不能救人，回农村老家救人去了。因封闭管制， A 同修也没法进来了，不能在一起集体学法了。我回到自家小区时，门卫就向我要出入证，我说我没出入证啊。他说，你没出入证怎么出去的？我说，你们没不叫我出去啊。那位女经理就说，以后再不拿出入证就不让你进来了。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不要老是执着时间，不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拖着这个时间，也就是给你们，叫你们赶快去做的。师父延续的时间是让我们赶紧救度众生的。我悟道，正念清除干扰，决定先从自己所在小区讲真相，让有缘的众生走出家门，听到大法的福音。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旧势力达不到阻挡我们救度众生的目的，他也就退了。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学法时，快递小哥打来电话，让我到门口拿快递。一出楼门，就看到一位走路不灵便的大姐在走动，我就请求师父，师父啊，别让这人走了，拿了快递，我要给他讲真相。转过楼角，我突然看到20多年不见的一位同事和两个大爷坐在那儿聊天。我赶忙拿下口罩打招呼，龚老师，你也从这小区买房了，你还认得我吗？他高兴地说，认识认识，你不就是小吴吗？我就在你住的前边这座楼上，刚打听你也见不着你，听说你上某某市教学去了。我对他说，是啊，龚老师，我平时不回来，逢年过节才回来，这不走不了了吗？我先去拿快递，别让人等急了，回来咱再聊。拿了快递，我和龚老师聊起了家常，他就问我，小吴，你的工资还给你吗？因中共迫害，我无法在单位上班，610也把工资扣了。我顺势讲起了大法真相，这当中又过来一位女士也静静地在听。其中一位大爷问我，你给我说说三退是怎么回事，是反党吗？我就从娘家村里毁坏佛像的人遭报应讲到天灭中共，又告诉他们武汉瘟疫中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龚老师说，你也知道，你一过去也练着，后来一镇压，他觉得反党不练了。这回我可听明白了，是共产党给法轮功扣的帽子。你姨身体也不好了，雇着人伺候他。我就对他说，有空我去看望姨，顺便和他聊聊。 龚老师说，好好好。告别龚老师，没走几步就迎着走路不灵便的那位大姐，我和她打了招呼，问了她身体状况。她吐字不清楚，我也没听清楚她说得的什么病，我就和她讲了我家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受益的情况。她能听懂我说的话，她努力地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他实在吐字不清，只能说清楚大法好。我就一遍遍叫他念大法好。分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在和这位大姐讲真相中，和我住在一栋楼上的一个大姐走过来，我告诉她武汉肺炎中保命的秘诀，他连声说谢谢谢谢。真的是，我们有救人的那颗心，师父就安排我们的有缘人来听真相。下午一位女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上班了，让我到她单位聊聊。这位女同学在中共的重要部门上班，早就知道法轮大法好，只是每当我提三退她就特反感，也拒绝看九评共产党。这次我们聊天中，他告诉我，共产党一起家就是一颗独苗，你不叫他独可能吗？这次瘟疫牺牲的是武汉，下一次瘟疫还照样，不一定轮到哪个城市被牺牲呢。因为有事必须逐级汇报，体制不改，维稳之上，倒霉的是老百姓。我们在体制内，对共产党看得可透了，只是都不敢说，我们这些人不说，当然普通百姓就不知是怎么回事呢，跟着党瞎吆喝。回家后，同小区的一位女同修来找我，瘟疫一开始我们就约定好，不能被家人阻挡住，只要她有时间，就抽空来我家集体学法。我们就如何在瘟疫期间，小区内讲清真相做了交流，达成了共识，不被瘟疫形势阻挡，加大发正念力度，解体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干扰，主动走出家门救度有缘人。师尊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的时间，是用于救人的时间，让我们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机缘，抓紧救度众生。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武汉爆发肺炎后我咳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楚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6日。过小年前，我们一家从武汉赶回老家，随后武汉的病毒性肺炎情况日益严重，每天都看到中共媒体掩盖真相后铺天盖地的假消息，看着国外从不同渠道流出的真实报道，心情愈发沉重。大年初二左右，我开始咳嗽了，开始时只是轻微的偶尔咳嗽一下，接着的几天咳嗽越来越厉害，白天还好点，晚上经常咳醒，声音很大，听起来有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都让家人很担心，特别是姐姐看向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她好多次问我和妻子有没有别的症状，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此时的武汉肺炎已经让中国人谈虎色变了。我除了咳嗽没有任何问题，我一再和他讲真相，这些年家里人都是明白真相认同大法的，但是他仍然有顾虑，家人有的叫我喝糖浆，有的叫我喝盐水，有的要我消炎。我也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我会咳嗽，开始时 我一直发正念清除咳嗽的背后因素，也一直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色欲心、父母情、兄弟姐妹情、儿女情、显示心、各种有求的心。清除这些心的同时，咳嗽症状稍微减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看来我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前天上网看到大纪元和新唐人上无数中国人因为中共的欺骗而在肺炎病毒中染病失去生命，还有更多人被谎言毒害着而不自知，心中升起无尽的慈悲，泪水不断涌出，为可悲的世人，为无知的生命，我要尽自己所能救人。这是慈悲状态中我的真实感受。此时我渐渐理清了咳嗽的真实原因。初一晚上，一个同村的人找我说，他孩子马上要考试了，要我指导一下。小孩来了，很忠厚的样子，我知道他是来听真相的，就先讲了考试前学习上要注意的事情，更多的是给他讲真相。要他三退时，他非常配合，几句话就答应了。随后第二天，我就开始出现了咳嗽症状。现在看来，是邪恶因素不想让我讲真相。此后的几天里，只要我和家人、邻居讲有关的真相时，就大咳不止，完全不能开口讲。发正念清除干扰我讲真相的因素时，这个正念刚打出来，剧烈的咳嗽就随之而来。我就开始加大力度，延长时间发正念。但是妻子说我发正念时倒长，状态不好。我自己也感觉有东西障碍着我，心里很明白，但是表面做不到很清醒，发挥不了全部的功能。今天早上又有一个邻居老人在路上碰到我，主动问我给一本练功的书我看看吧。我有点惊讶地追问，您要看转法轮吗？他肯定地说，是的，练功后能不抽烟喝酒。我就告诉他，抽烟喝酒都是不良嗜好，对身体不好，练功过程中会戒掉的，而且举了岳父练功后不久就戒烟戒酒的例子。他很高兴，一再要看书，还要练动作。我马上答应他，给他请书。以前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带一些真相册子给这位邻居看，他都非常高兴，连连说，我就喜欢看你们的书资料。这几年下来他很清醒了。随后我就把随身带的 MP3 给他拷贝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和练功音乐带给他送去，等过一段时间再去给他请一套书和练功录像带，老人高兴地收下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咳嗽不断，甚至话都难得说连贯，我一直都在担心我的咳嗽会影响邻居得法。此时我才真正找到了咳嗽的原因，邪恶的因素不想让我开口去救人。师父只是一再的在各种场合都鼓励弟子们修好自己，多救世人，要我们和旧势力抢人。法理上清晰了，我的咳嗽症状也迅速好转，一切都是假象，只是看我们的心怎么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师父讲法，妹妹妹夫武汉肺炎基本痊愈》，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7日。我妹妹在武汉一所医院工作，由于中共有意隐瞒疫情，我们家在提前吃年饭时，我妹夫咳嗽和发烧已经3天了，
也没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妹妹照常上下班，大概1月17号左右，还跑到我这儿来开玩笑说，现在外地司机看到我们湖北的司机就跑，他一边说一边还做出非常紧张和滑稽的动作，让我看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在这个期间，我妹夫也没发烧和咳嗽了，大家就更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可是到1月23号，我妹妹给我来电话说，她可能也感染了武汉肺炎，身体很难受，喉咙很痛，还咳嗽，还发烧，浑身没劲儿。我让她要相信师父和大法，没事儿的，别怕，先去做个试纸检查，回去休息两天，也许就好了。后来知道他们科室感染了几个医护，所以也没搞清到底是医院的病人传染的，还是她丈夫传染给她的。妹妹去做了试纸，化验结果出来说是阴性，就放心回家自行隔离观察两天再说。其实是阳性，是我妹妹当时听错了。可到1月29号，我妹妹又打电话来告诉我，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她自己到医院去做了 CT,发现他真的已经感染了武汉肺炎，还很严重。我让他快到我这里来，听师父的讲法，一定会好的。我妹妹也知道这个新冠病毒瘟疫没有疫苗可解，所以听从了我的建议来了。来了之后，我就让他听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那段时间，妹妹的电话几乎都要被别人打爆了。他的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向他求救，都是在家已经感染了武汉肺炎，呼吸已经困难，希望我妹妹能给予帮助，他们想到医院来住院抢救。妹妹告诉他们说，他自己都已经感染了，他自己都没有病床，医院的病床只收治医院的职工，对外不收，帮不了他们。妹妹接的电话多了，听到很多人快死了，他就很害怕自己会死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共所谓的隔离治疗，就是把感染的人集中在一起，自生自灭。后来网上有人发帖子说，方舱医院什么都没有，我妹妹才把心放下来，哪里都不去了，就信大法能保命。我每天进出房间照顾妹妹，什么事也没有。我知道师父保护着我，我还经常给他讲真相，告诉妹妹为什么有这场大瘟疫，为什么家里的其他亲人都没感染，就你和妹夫感染了。家里其他人都敢告诉别人大法真相，发自内心的相信大法，而你们得了大法的好处，却对大法还半信半疑的，只有真正相信大法的人才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啊。我妹妹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尽管我妹妹还在受到现代科学观点的影响，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一边吃着中药，大法师父还是管着她，她也敢让我给她的朋友在电话里讲真相了。2月份第一周，我妹妹到医院里去照了 CT, 结果是病情得到了抑制，病情明显的在好转减轻。第二天又到医院检查试纸是阴性。我妹夫也住到我这儿来了，病情也有好转。从来时几天不能吃饭，发烧，浑身无力，听了师父的讲法后，当时就能吃饭了，现在也没发烧。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只有大法才能救命，诚信大法好，就能走过大劫。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因迫害法轮大法的就是中共邪党，要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党团队，才能得到大法的保护。最后，祝愿有缘人、善良人都平安。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大意中如何修自己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武汉刚一封城时，我就想，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武汉同修在最前线，如果整体配合得好，一些世人能得救。但是同时又觉得自己不是武汉人，去说武汉觉得不合适，就罢手了。看了昨天的文章，国内的同修问怎么办，我想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瘟疫刚一开始时，我想如果有条件的武汉同修放下生死，走到大街上去，意在医生护士，意在病人，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告诉他们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告诉病人，走到大街上去救助因病回不了家的人，告诉他们九字真言，到最需要人的地方去申请做义工，传递九字真言，当然也得理智智慧，可以告诉他谁谁念好了。如果武汉同修做得好，法轮大法好会在口耳相传中影响巨大，这对于武汉同修也是一个生死考验，是一个放下世间一切执着的一个大考验。我不知道自己这样想是不是过激。现实中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常人能到大街上去义载，现在少了，原因是很多做义载的也被传染了，有的害怕了。常人能做出这样的奉献行为，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呢？当然现在武汉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应该怎么根据现状去救人我就更不清楚了。回顾过去也是想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那么作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大法弟子，为武汉同修发正念，用能用到的方式帮助武汉，不允许邪恶用瘟疫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助武汉大法弟子全力救人。其实如果大法弟子心正念正，瘟疫也到不了自己身上。怎么算心正念正呢？举个例子，前几天有一篇文章讲到，他给家人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没事，就每天到办公室楼下的超市给家人买菜，结果招到了。文章中说是显示心导致被钻了空子，这样说当然没错，但是要我看，无论什么人心都围绕着自我为中心的，如果无私无我为别人，就像师父讲过的冬天戴手套的法理，你是老大法弟子动不坏，但是得考虑新学员的心理。现在这事也是一样的，你是大法弟子你没事，可别人不知道，没准还以为你是肺炎患者，是在报复社会，都有可能的。再比如说戴口罩，从常人的理论来看确实能起到一点点防御作用，那么我们也戴，一个是让别人放心，再就是希望弱小的常人戴口罩能保护好自己，一切都是为他人好为出发点。再一点说心正念正，真的头脑中只有救人的一念，邪恶就无空可钻，所以时时刻刻要像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这就尤为重要。当然要达到了忘了自己，心中完全是救人，也就没有怕心和各种思念了，邪恶也就无空可钻了。对于封城后的流离失所没有身份证的大法弟子，可以隔几天给他们送一次物资，一个门里街一个门外地就行。现在外卖的不是每天还在送吗？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还有快递，他们也没闲着。办法肯定也不是指这一种办法，罗马瘟疫中基督徒不畏生死救助他人的表现最终得到了世人的认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比他们做得还要好，毕竟法大，大法弟子来源大，责任大。一点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间快救可救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3日。今天是2月10日，黄历16。我们地区虽然还没报有武汉肺炎的，可各个小区门口把得很严。从2月7号开始，各个小区的居民出入就得登记。我们是白天在各小区发真相资料的，年前年后我们也发了一些真相资料，特别是年后明慧网发的那几篇真相资料太好了，其中针对武汉疫情如何自救，我们做了不粘胶，还有做成信的形式，还有一张纸的把字扩大送到各家各户，效果非常好。刚发完各家就急忙拿回屋里了，有的同修听见一个楼上的人说，给我看看疫情来了如何自救，那人还说咱回家看。可是从2月7号以来我们就很难出去了，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没法讲了，还没等说话人就躲开了，走的速度比平时快多了。那咋办呢？大陆同修非常知道海外同修很辛苦，如果我们大陆同修把本地的人的真实姓名干什么的发给你们，你们用电话讲，记住九字真言即三退，一定讲一个退一个，因为现在你知道他叫啥干什么的，他不会拒接的。接下来讲真相还能救人就能听了，特别是这时没有特效药又没有口罩，他一定会接受的。即便平时什么都不信的人，他也会为了他的家人会试试的。特殊时期海内外同修都可以打电话，大陆同修只要是被迫害过的，其实都在邪恶的名单上，邪恶都知道，只有邻居不知道你练法轮功。病毒是定点找人的，历史上大瘟疫时很多病人的家属抱着病人在瘟疫中死去的亲人痛不欲生，想一起死，可是该死的才能死，不该死的求死也不得。基督徒在罗马瘟疫时都能出来救人，何况我们身在大陆身经百战的大法弟子呢？同修们辛苦了，如有更好的救人办法请同修补充。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